青州的慕容知府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喜之喜，得了个胡彦硕，而且抓住个匪首叫孔明，投入死牢。忧什么呢？现在形势严峻呢，又是二中山的，又是白虎山的，又是桃花山的，这三路匪徒人多势众，而且有几个非常彪悍，难以对付啊。有时候顾此失彼，他能不担心吗？他问计胡延硕，下一步咱怎么办？其实胡延硕心里也没底，脑仁都疼啊。府台大人，尽管放心，邪不能侵正，我们慢慢来，我有把握把他们逐个击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，但愿你我共勉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二爷孔亮领着残兵败将一口气跑出去15里，听了听背后没有追兵了，他这才站住。吁，站住，停停停停，站住。剩下这200多人累的是盔白甲卸呀，走路都走不动了，有坐在地上的，有蹲着的，有躺下的，一个个是愁眉不展。要是往常，那孔亮早不答应了，可现在他失去信心，顾不了许多了。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找了棵树，往地上一坐，身子一靠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哥，哥耶，就咱叔叔没救出来，把你还打上了。这落到他们手里头，凶多吉少啊！哥耶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我们是画虎不成反类鸡犬，哥哥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您要是有个长短，我他妈也不活着。这人受了刺激了，越想心路越窄，越想心路越窄。把佩刀拽出来要抹脖子，幸好有几个小头目离着他近，手疾眼快。哎呀，别别，抱胳膊的，夺刀的，苦苦相劝。这孔亮就说，众位啊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呢？可我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救我哥救不了，救我叔叔救不了，你说我可咋好啊？哎，大王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们出个主意。说什么主意？既然咱失败了，也别气馁，咱找找同行给帮忙。眼前有桃花山，不远处有二龙山，都有咱的同行啊，是否咱们去求求援去？倘若他们能打个援手，咱三路人马合在一处，您不就有报仇的希望了吗？
嗯，主意倒是不错，谁肯帮忙啊？现在都是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人家能答应我的条件吗？哎，咱试试看呢，要实在不行，咱再另想对策呀。这大活人不能叫尿憋死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啊。您说是这理儿吗？
说的可也是，我跟他们都没啥交情，谁能帮我的忙？哎，咱试试啊。
咱上二龙山去顺说顺说，到桃花山去请请朋友，如果他们实在拒绝了，我们再想其他的主意，您看是吗？
嗯，好吧，事到了现在就得厚着脸皮求救于人呢。不过桃花山我不去，
那个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，我瞅着不顺眼，我们平时也没有往来，这二龙山嘛倒有一线的希望。我听说那有个头领叫武松
啊，对呀，
打虎的英雄。武松当初在我们家住过，那个人是个正人君子，我在备难之中求求他，很可能还有点希望，那咱就试试看吧。
好嘞，
孔亮不死了，抖抖精神，领着残兵败将整队出发，赶奔二龙山。走出去没有十里地，有人眼尖，发现对面斜刺里来着一支队伍。
站住，头领，站住，是不是官军
啊？啊！孔亮都被官军吓破胆，他怕遇上胡彦硕，揉揉眼睛，定睛观看，不是官军。官军穿的服装啥样？这喽啰兵穿的啥样？一看长短不齐，各种服装都有，可以断言是喽啰兵。这是哪山头的？哎，你们过去问一问。有人过去一问，问清楚了，二龙山的。领头的正是行者武松。
嗨，
想啥来啥呀，武二爷在这儿呢。孔亮眼前一亮，催马过来。我说哪位是武都头啊？武都头在吗？武松领着人正往前走，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，赶紧把马带住。
停，站住，
你们是哪儿的？
我们呢，我们是白虎山的。我姓孔啊，我叫孔亮，原来住在孔家庄。
哎呦，
武松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来到孔亮的近前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。
你就是孔二爷？
哟，
武都头，您可别这么称呼，折杀我的阳寿啊。
孔亮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过来拉住武松的手。
二爷，您的所遭所遇我早就听说了，我想抽空上二龙山看您去，无奈我们的山上虽然不大，事儿也不少，没有抽身。
哎呀，没有问候，望武都头千万原谅。
哎，
别这么称呼，我现在不是都头了。
二爷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
哎呀，那你我打了败仗了，我哥孔明叫胡延硕，生擒活拿，已经拿到青州去了，大概是凶多吉少，我被人家撵得无处存身呢。我呀，我想上二龙山投靠二爷您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
哦，有这等事，我能说瞎话吗？
其实武松这是上哪儿去？他领着先头部队回二龙山，因为他跟鲁智深和杨志前来救援桃花山的人，也没分出胜负来，打了一仗胡彦硕撤了兵了。他们跟鲁智深一商量，在桃花山待着干嘛呀，不如咱回到二龙山去听信儿。这是往回走，武松打前站，正好遇上了孔亮。这孔亮把所遭所遇的事跟武松一说，武二爷是紧锁双眉。武松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呀，那武松那个人血心仗胆，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。那么当初自己不得势的时候，曾经在孔家庄住过半年，还有个宋江，吃人家喝人家，临走了人家给拿了许多的路费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。人家今天遇了难了，能说不管吗？武二爷想到这儿就安抚孔亮，兄弟你尽管放心，一会儿我们那两位头领就来了，我们哥仨商量商量，肯定给你帮忙。
破青州，就你哥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先谢谢吴都头了。
他俩在这唠着时间不大，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领着大部队赶到了。武松把他们拦住，把孔二爷叫过来做了个介绍。鲁智深、杨志都是交朋友的人，两个人闻听哈哈大笑。兄弟，听说老孔家有恩于你，对你好就是对我们哥们好，是不是呢？说吧，有啥困难？武松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又叫孔亮说了一遍。鲁智深听完了是哇哇暴叫，哦，有他娘的这等事，看来这个慕容魁可杀而不可留啊。二爷你放心吧，哎，我们不回二龙山了，就在青州东关外扎下营盘，跟他决一雌雄，一定荡平青州，救你一家老小，救你哥哥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多谢多谢。
鲁智深吩咐一声，去派人到桃花山给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送个信儿，叫他们全台拉着所有的弟兄到这里来集合，咱们三山并立打青州。送信儿的人下去了，青面兽杨志比较沉稳。杨志知道鲁智深性情暴烈，脑瓜一热呀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但是你就没想想这利害的关系，帮忙应该帮忙，怎么帮得讲策略。杨志就说，我和尚哥哥，我看这么办不行。哪儿错了？咱们三山并立打青州，打得下来吗？那青州城池坚固，沟壕非常深非常宽，有几千生力军，再加上个胡彦硕在那坚守，恐怕我们这些人不够用啊！哎，就都死光了，也进不了青州。瞧你说的，那你说咋办？咱不管，非也，管要管到底。咱们三山的人马都不行，我倒想了个主意，孔二爷跟宋江不错，干脆就烦劳孔二爷领着人日夜兼程赶奔水泊梁山见宋江去求救。我想宋江肯定帮忙，人家水泊梁山要答应帮忙，带了一支精兵，咱们四路人马合在一起想破青州不成问题，你听怎么样？
哎呦哎呦哎呦，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，好主意好主意，咱就这么办。
我二爷你听清了？
我听清了。
愿意去一趟？
我义不容辞啊，为救我一家老小，我当然愿意去。
那好嘞，你要放心的话，你把你手下人交给筛家管领，保证一个不带少的。我们在青州府东关外五里安营扎寨，你马上带新夫人起身赶奔水泊梁山，我们听你的佳音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咱正式攻打青州。
好嘞，就这么决定。
孔亮把手下这200多人交给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，然后他化妆改扮呢，不能骑马，不能穿这套衣裳，化妆成行商小贩，带了一个新妇人和足够的银两，告别大家起了身。他走了，鲁智深按照原计划引着众弟兄来到东关外五里安营扎寨。时间不长，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带着几百人也赶到了。大家每日里排酒祝贺，在这严阵以待。
这鲁智深就说：“各位啊，我说孔二爷搬兵求救，一时半时回不来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咱也不能这么干呆着，天天俩宝一倒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咱得想个主意，哎，给这个慕容知府和呼延灼找点膈应。”哎，杨志说：“这么办，咱们采取个劳军的办法，疲劳他的军队。”
我听不明白，怎么叫劳军之术？
这么办，咱每天吃饱了喝足了，就讨地骂阵。呼延灼如果引兵出城了，咱乐意打就打一会儿，不乐意打，紧守辕门，开弓放箭把他射回去，天天如是。哎，这样叫他日夜不宁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好主意，这招不错不错，就这么办。到了第二天，鲁智深吩咐一声，擂鼓点炮，咚咚咚，呜呜呜呜呜，
他引兵出去挑战。慕容知府带着呼延灼登上城楼，往东关外头一看，啊，好家伙，又来了！慕容知府愁的那脸跟包子差不多，奈何奈何，呼延将军，你看咋办？恩相啊，您别发愁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把他们交给我了。这呼延灼也没办法，其实一见着鲁智深等人，他脑瓜皮都发麻，触头啊。但是吃了人家嘴短，拿了人家手短呢，在关键的节骨眼上，不玩命能行吗？呼延灼领兵带队杀出东关。鲁智深一看呢，也有点打怵。这呼延灼的双鞭太厉害了，连交手都没交，是拨马便走。呼延灼一看，你干嘛你？斗气呀！呼延灼可气坏了，领兵追杀过来。花和尚鲁智深是拨马便走，指挥手下的喽啰兵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箭。把呼延灼给射回去了。呼延灼一看天快黑了，只好引军回城，也没有个胜负。第二天刚端起饭碗来吃早饭，就听城关外咚咚咚，咕，报呼延将军，那个贼和尚讨敌骂阵，带马抬鞭。他又引军出了东关，一见面，鲁智深把大嘴一咧，乐了。哎，呼延灼，今儿个筛家高兴，咱俩玩玩。舞动方便连环铲，打斗呼延灼30回合，大和尚是拨马便走，呼延灼一追，这头又开弓放箭。呼延灼没办法，引军又退回城中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天天如是啊，搞得官军是疲惫不堪呢。慕容知府有点不高兴了，这天跟呼延灼说：“我呼延将军呐，实不相瞒，原来本府对你寄予厚望，认为你也是名门之后啊，河东的名将。哪知道现在我这么一看呢，你也平常稀松，二无眼，天天说什么各个击破，又说什么把这些贼匪交给你了。我交给你啥了？哎，你说你这天天的出兵打仗，连一兵一卒都没伤着，天天的劳师弥饷，浪费极大呀，毫无建树，这玩意儿叫我有点寒心呢。”呼延灼一听啊，脸腾就红了。本来是这么回事吗？
哎，
恩相啊，我想贼匪使用的是疲劳的战术，为什么这么干呢？想熬咱的精神头，如果咱们坚持不住，他们就乘虚而入。 我们没办法，就得走走过场。难道说他们讨地骂阵，咱就不出兵吗？恩相啊，这边着急还不行啊，这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。
你老有词儿，好吧。总之呢，青州要破了，本府好不了，你也好不了。你本是败军之将，青州再丢了，你是二罪归一呀、啊！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啊！慕容知府一甩袖子，走了，就把这胡彦硕给蹲在这儿了。胡彦硕心里难过呀，吃张口饭，寄人篱下，这玩意真不容易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能抓住这个鲁智深？怎么能抓住杨志呢？哪怕立一点功，也堵住慕容知府的嘴呀。这么办，明儿个如果这大和尚再讨爹骂阵，我拿话把他咬住，无论如何也见个高低。就这么办。胡彦硕气得一晚上没睡好，到第二天果然就听见炮响鼓响，胡彦硕也不听报告了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备马抬鞭，领着一千人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，他又杀出来了。一看又是鲁智深，照样骑着那匹大白马，精神饱满，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。胡言说冷笑一声，哎，鲁智深，我且问你，你是英雄你是狗熊？
哎，这话怎么讲？
你要是狗熊，咱跟往常一样，我一追你就跑，你就是狗熊。你不敢恋战，你不敢跟胡彦将军分个高低。你要是个英雄，今儿个咱破例不见个高低胜负，绝不收兵，你敢应战吗？你敢吗？这鲁智深呢，就怕激将法，明知道胡彦硕使的是激将法，还得上当。好嘞，小贼，你当筛家真怕你不成吗？今儿个就这么决定，不分胜负，谁也不准走，谁走是姑子养的。这鲁智深是个粗人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。就这样，二人各于战马是倒在一处。胡延硕心说，今儿可是机会啊，我要胜不了鲁智深，我回城没法交代，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。